哈，我教课的时候我发现都是前排跟中间的学生成绩最高。That's tea in the psychology. It's always work. 所以说我一看就知道说哪是认真的。啊。Variable factors. 几个事情先要给大家注意哈，一种的琐碎的哈，事务性的。那如果你有报名的话，那我都已经给你做了 hard work 了哈，都给你登记上去了哈，所以呢，应该是对得上的。比如说头学号第一是陈彦伦，那其实他在这边 number one 就在那边勾，所以呢我就知道谁没有登记哈。那因为呢我的讲义是按照登记的人的那个数目，当然 I always have extra, you know, I know, 但是呢我觉得请待会传一下的时候，假如你没有登记的话，就请你把你的名字就 add on, 好不好？那如果你知道自己有登记，你就找你的名字，好，在那边每一次你就出席来 check, 因为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我 usually 就是不是 usually, 我一定会给这个全勤奖的。Okay, yeah, 所以呢not for the price, but just so that I can encourage you to come all the time. 那所以呢请你去来看。那最好就是说你把你自己的学号记了。比如说我永远是15号，你不要每一次翻开来就那么从头找到尾，然后那些东西给你卡在那里。那先有一个的 announcement, 就是说上一个 quarter, 那个国才跟那个 Gary 教的那班这个出席表就不一而找到了。Good. Say my announcement. Okay, great. 好，所以呢，就是我今天传哈，头一个传到就是一个出席表，请你勾一勾。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些的information, 电话也好 ，email 也好。那么有时候我觉得总是班上面有几个人我是不认识的。Somehow, 如果你有一天打电话问我，我去看 who is this person, 或者说这个 email 是从什么人来，我有时候会回去看一下，大概知道哦 ，you know, 是我班上的同学，然后有什么问题，and I do answer some questions over the email. 如果在课程上面讲不清的话 ，so, 然后因为呢，这一次的课，我先传好了。这一次的课程呢是有点特殊，我不用 PowerPoint, 有两个原因。第一呢就是说鼓励你把这圣经带来。OK, 那你一定要带圣经来，因为箴言呢是跳来跳去的。好，它并不是说一张一张下来的。所以呢如果你不把圣经带来，我说我们现在放到哪里放到哪里，你完全没有概念我在说些什么东西。所以你一定要把圣经带来。那后面还有几个spare 的 Bible, 那你手机也好你圣经也好 I wish 你一定来上课就把你的圣经带来，因为拼命翻拼命翻。那因为为了鼓励大家来翻阅圣经，所以呢我就不那么让你们懒惰，就把东西打在上面，我觉得不必要。其实想这时候经文自己在那边转就可以，那我就可以专心 focus。 那当然一些重要的 terms 我还是用白板，那我其实教书就很习惯 This is basically my most comfortable thing, you know, is having a whiteboard with me. 那所以请大家记得啊。然后呢我现在发给大家呢是一个进度表。那你从这个进度表就知道说我们每一次 cover 什么东西。这个进度表的话呢就让你看到说箴言基本上面是以这个主题来研读。我很少看到箴言然后一个人教课是一张张教下去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它的内容里面它是很多重复。然后待会我讲这个概论你就明白说为什么要用那个方法来读。 然后我也鼓励大家，就是说这一季哈，我们这个是三月、四月、五月，那这一季呢，你能够的话，你就读箴言做你的灵修，啊，因为这样啊，你就可以配合了。啊，你可以配合了。那而且呢，我觉得说，很多时候有些人说，哦，箴言是刚好31章，如果那个月份是31天，那你每一天读一章。那有时候我觉得说，读的多反而很乱，你就读一段一段来读啊，小小的读，小小的读。但是我觉得说，这一段这一个季，你读箴言来灵修，那我相信呢，你会觉得说更受益，因为变成我在课堂里面讲的，你有个印象说啊，我好像是在哪里读过这一段。然后呢，我们每一次都会挑一两节经文来背，我觉得说最好的就是把圣经给背起来。那箴言都是短短的啊，不长，那我们挑一些我们容易背的，我们一起来背，因为再不背的话，我们很快呢就变成老人痴呆了啊。所以我们觉得说呢，脑筋要去常用它啊，所以这个背经文。那我现在发的呢是今天讲的讲义，今天是讲概论，是很笼笼统统的把这个箴言的整个了砍一下。OK， 飞上去稍微看，那你有一个的范围，有个概念，然后呢，我们就按照下一次就这样慢慢从主题进去。你看到呢，我通常给你的讲义呢，都是有打动的，对吗？啊，那为什么我还花过功夫打动呢？印好不就是了吗？啊？啊，就放到你的 folder 里面去哈。所以呢，每一个人呢都有本夹子哈，它上面写你的名字。OK， 真的，真的，我觉得说用心把一个东西学好的，你就需要自己去整理一下哈，在圣经里面做点笔记，好的东西把它画下来，这样你记忆犹深。这样的话。你比人家这样学的话，你能够清楚两三倍哈。所以觉得说，你有那个 folder， 每一次一出门早上记得，我就把这个 folder 带来。不要这边圣经，有些我在教会里面捡到的圣经，打开来哇，全部撒到地上。这个是哪一年的什么谁的一个讲义，以赛亚书夹上那个，我觉得那些日后都是废纸。啊，你没有去整理处理它，它夹在圣经里面啊，又加重你的圣经，然后对你一点益处都没有，又不系统的，对吗？所以就是说应该有点基本功夫，就是把它都弄好，因为我都把你帮你整理的好了，那么下面就是你自己要做的一点的功夫，可不可以啊？Yeah， 那能够的话当然是今天往前面中间哈，那今天靠这一边，那这样的话我写东西在那个上面就不会挡住你了。Okay? So， 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感谢父神，因为我们觉得你的智慧超越人的智慧，无论我们觉得自己多么棒，多么行，多么聪明，读了多少书，但是不认识神的人仍然愚拙。求主让我们不依靠自己的聪明，让我们去寻找超越人的那种智慧，使我们人生才活得踏实有方向。愿主借着那么重要的一卷书来赐福给每一个愿意在这卷书上面下功夫的人，我们既然来了，我们相信你就一定是我们得跑主，因为你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不但是人来心来，我们也真的是把我们一个认真的态度也带来。愿主自己每一次在课堂上面都跟我们说话，我们向你这样祈求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那首先呢，我们来谈这个箴言的这一个的概论，就谈到这一卷书哈，这一卷书的名称。那为什么叫做箴言呢？哈，箴言呢，就是意思就是说用一些非常精粹的句子，哈，就是那些前面的人呐、啊，他经历 他累积了一些智慧的言语给你说出来，这个叫做箴言。所以有位是一人的心智万人的智慧，他一个人的 wisdom， OK， 他一个人的体会成为众人的 wisdom， 这个叫做箴言。所以呢用最简练，所以那个字眼都要经过经过一些的思考的，用精炼的言辞来表达深远的教训和道理，这个叫做箴言。我们中国也有很多的所谓的箴言，比如说观音世界下面一句不知道，观音世界日月如说啊，对了，哎呀，我想的说这个是来对地方了，我们都是中国人对吗？塞翁失马，中年良药，对 ,OK。那为什么你会能够反应，为什么你会记得这个箴言，对吗？他就把一些很深的道理很简单就给你抓出来。那所以呢你叫小孩子就这样背老美都有的，只不过我们不太熟悉Rolling Stone will not get a moss， 就滚石无惊呆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意识。所以呢你都知道说它其实就是帮助你，那以前没有文字的，以前很多东西都是口传的，那你所以你就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让它很快的就以背起来记得，这个叫做箴言。所以英文的箴言是什么？是 Proverbs。 那其实是两个字Proverbs。那 pro 呢我们知道意思就是说for or on behalf of， OK， 然后 verb 是等于 word， 对吗？所以这个呢是 for word， 换句话说就是有点的用字的游戏，它是用一些特别选过的字来表达一些意思。但是呢那个原文原文这个 proverbs 呢是叫 masal。 那 masal 的意思呢是有两个，一个就是相似很类似 to be like， OK， 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比喻，它用这个东西来比喻另外一个东西 masal。 那当时呢 masal 这个希伯来字呢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很特别，它的意思就是说去治理，去 rule， 去 govern。 你觉得这个跟这个治理有什么意思呢？那有一些的解经家的猜测就是说治理是代表他的道理有点权威性， OK， 有 authority 的意思， OK。 所以呢你接受这些的话这些话不是一般的话，这些话呢是带一点 authority 的，你听的你遵行的就受益所以它是也有这个双重的意思在里面。那我们看到一般人说箴言是谁写的，马上先想到了就是这个所罗门。但是其实箴言呢是好几个人的作品把它拼起来的它不单只是所罗门所写的大部分，但是呢也有其他的作者。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上， OK，列王记上第四章。那我们现在在Home Group查这个撒母耳，我们已经有一点点的影子了解这个所罗门因为他已经出现了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列王记上就是特别讲到大卫过去的时候呢就是他儿子接来做这个以色列国的王。我们来看这个列王记上第四章对这一个所罗门的形容第四章32到34节，列王记上第四章32到34节。好，那翻到了我们一同来念情。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50首，他讲论草木，自尼巴论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吃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哇，这个人是好几个 PhD 的 OK， 呀，什么都懂一点点啊。所以呢，我们已经说圣经已经讲了，他这个人写了很多的箴言。所以我们当我们读箴言书的时候，知道很多都是由他那边来，甚至于箴言本身也是对他有这个名证。因为呢，你一打开箴言头一章第一节，他就这样说了：所罗门的箴言，哈、啊，记在下面。所以啊。比如说第十章第一节也是就是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所以呢，我们知道圣经本身也证明就是所罗门写的。可是呢，除了他以外呢，我们发现呢，在讲的当中里面，有一些的句子哈，比如说我们看箴言第一章第八节 ，OK， 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然后呢，到了第二章第一节，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等等。然后三章第一节，我儿，那这个我儿呢一直在出现，有人在这面想说，诶，这个我儿我儿我儿是什么人写的呢？有两个猜测。首先说，诶，可能是这个所罗门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写，可是呢，大部分的解经家认为啊，这一个箴言呢应该是因为我们知道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离弃神，对吗？他有很多的废病，所以呢，他后来写了传道书，所以传道书比较适合这个所罗门年老那种的味道。但是如果你看箴言呢，就觉得还不是，所以他们说所罗门的箴言应该就是他在这个做王的时候忠心的时期，他非常兴旺的时候，那个很辉煌的时候写的。那所以这个我儿我儿，他又没有那么大的年纪，难道他是跟那些非常小的孩子们来讲吗？那所以大部分人认为呢，应该就是大卫请了一群的老师来教导那些的王子太子然后呢，所以他想到他老师讲的话，他把它写下来。所以这个我儿呢，很多人猜测应该是所罗门的老师。所以所罗门的那一批的老师也是箴言其中一批的作者。那这些都是猜测哈，就是让你知道说为什么回答一些你觉得说好像是老人家讲话的情况。然后还有一群呢就是古代东方的那些哲士这一批的人呢称为是智慧人。就圣经很多时候你读这个历代志上下啊列王记上下就会提到有所谓的这个智慧人。这些人呢他的身份呢有点像先知，像这个祭司其实他们的责任就是什么呢？做君王的咨询者，那或者说他们来了就来教导这些的百姓。那就像我们中国历史有很多所谓皇帝养了很多的什么食客，对吗？为什么养了那么一群的人呢？就是跟他们谈论天下大事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他那个精英的地方，然后就可以提供很宝贵的意见给那个王，因为他要管天下嘛。所以呢，你可以想想这些智慧人呢，就是那个时候出行在宫廷里面那些皇帝常常都来询问的人那你放到箴言24章 ,OK, 放到箴言的24章。24章23节。好。这边说以下也是智慧人的箴言，看到吗？ OK, 所以他特别把他跟所罗门的讲的就分开来了。OK, 所以我们知道有一批人叫做智慧人。那还有呢另外一批人是叫西斯家的文士，那个是在25章第一节。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但是是由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OK, 所以呢有一批的人呢是所谓的编辑他把所罗门的一些精彩的地方或者说用一些的主题把它串联起来。那还有呢两个比较特别的名字是记载在最后的一两章，一个是箴言第30章。箴言第30章第一节提到 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雅古尔呢就没有从其他地方再可以考记，所以不知道这个雅古尔是谁。那很多人猜测雅古尔可能是东方亚拉伯族以实玛利的其中一个后裔。因为呢有一些抄本哈，他把这个章题啊，比如说这边写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呢，有人把这个章题说就是箴言，这个箴言翻译成玛撒人。那玛撒人你知道玛撒人呢其实呢也就是这个以实玛利后面的一些的这一个的后裔。所以这是纯粹猜测哈。然后呢你到了这个31章又看到另外一个比较不认识的名字，利物易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那在没有其他地方记载这个利物易勒，这个究竟是以色列王呢因为没有一个人是这个名字的。那其实利物易勒这一个字翻译出来是奉献的意思。利物易勒就是奉献的意思。所以啊他们说这段话是利物易勒的母亲写给他的。所以有人在那边说他要么也就是这个玛撒人。因为他里面也提到是那个箴言嘛，真正的箴言。他说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他就是所罗门。因为呢所罗门不是为神的殿盖好以后做出奉献嘛。所以呢我们也知道所罗门是特别是神所喜悦的赏赐给这个拔示巴跟那个大卫。所以呢他们就是说这个他用他一个别名也写了，好像是我们很多人有笔名对吗你有时候写作的时候呢你都不用你的真名，你写你的笔名。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利物易勒其实就是所罗门的笔名或者别名那所以我们看到是很多人的智慧通通给你呢收集成合了这一本书，所以相当重要我们来读那什么时候写的呢？如果是所罗门的话应该就是主前940年，因为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呢是主前970到930。那我们已经讲过了那应该他写这本书是他非常最风光的时候。所以呢 ,970到930年的40年当中里面我们猜测大概是到950-940年。就是这样猜测出来的。然后呢既然也提到说西西家的文士也帮忙整理，那西西家是后来的人说西西家在任的时候呢是主前715年到686年。所以呢是有一部分呢是后期晚了大概100-200年。那其他的所谓提到智慧人呢跟那个利武伊勒雅古尔就无从考究了。OK? 但是呢整本书编好的时候呢应该已经到了主前第5世纪。主前第5世纪。然后既然他都是王写的，那所以呢整理的人文士应该都在耶路撒冷的王宫，所以这个是我相信非常准确的一个的推测。那我们知道刚才我们开头已经讲过了，中国有很多的格言很多的地方都有很多地方的这些的箴言。那究竟圣经的箴言跟其他的箴言格言有什么不同？因为我们知道那些前人跟我们讲的话都是要指出什么是错，什么是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OK, 都是让你能够读使你的人生能够成功。所以这些都是生活的指南那但是已经够多了，为什么还要来读圣经的箴言呢？是因为圣经的箴言跟其他的格言有不同的地方。他们相同的就是都是很实际教我们怎么处事为人。不过圣经的箴言是从神来的启示，它是以真理的角度。 孔子、孟子啊等等啊，老子、墨子，他们呢都是很有智慧的人，他们人生体会很多，但是呢，他们悟出很多的道理来。那圣经的箴言跟他们不一样呢，是因为它是从神的启示，所以它是真理。那请问真理跟道理有什么不一样呢？啊，有时候我们听这个人讲，哦，有道理，然后那个人反驳，然后听说，这也很有道理，道理人人都有。啊，就算你认为说是，就是挺 make sense 啊，也不一定等于是真理。对吧？所以就有分别了，啊，道理跟真理的分别是一个是人的领悟、领受，对你、对他、对那个社会、对那个时段，可能是有道理。但是如果是真理呢？它是超越时空、文化、地理背景的。神说什么什么不可以呢？不会因为现在环境不同了就可以了。不对的事情呢？你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以后，仍然还是不对的。不会说以前是对，现在以前不对，现在对了。我们发现现在很多这样的东西嘛，所以这个就是不同。那我在那个传道，就说我以前讲过传道书的，我跟人家讲说啊，传道书是说日光之下，无论有些人的眼光。博大深远啊，有些人厉害，他为什么是专家，就是你没看到他先看到了，他已经 predict 了啊，20年后中国会怎么样怎么样，变成怎么走在人的前面，但是他无论看得多广多什么日光之下，但是呢在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有很多是日光之上的事情，刚才王传道说你在飞机的云顶上面看的是一个境界，你在他的下面看又是另外一个境界，对吗？所以啊，我们知道生命是一个大圆圈，如果你没有上面日光之上，你的生命是残缺的，你怎么看都是半个圆圈啊。所以箴言就是从神的那个角度帮助你。然后呢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从比如说第一章第七节，待会我们会再去看呢，就是敬畏耶和华哈，就是智慧的开端，知识的开端。然后九章第十节又重复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OK， 所以呢很清楚它不是人一般悟出来的道理，它是神启示的真理，这个是头一个不同。很简单呢、啊、我们东方人呢 啊特别是中国人，我们最讲究的哈、啊、这个四德五伦，就讲那个中庸之道，对吗？啊，不要太过悲伤，落己生悲，这人要平平啊，不要太突出，会别人砍掉啊。我们所以中国人去的都很小心的，可是我们一来到美国西方生活觉得不 work， 对吗？这边西方文化都是 sell 你自己的，你讲到自己没管用，没有用，谁去请你呢？所以呢就要标榜自己了，讲的没有都要抬高三分这样的。所以你发现那个来到就没有道理了。但是你在中国啊，中庸之道就是我们那么几千年来的历史啊，都是靠着他这样来做人的。那一到西方，所以你知道那个就不是真理。对吧？但是他也是智慧。但是他只适应某一个范畴里面。说，但是箴言所讲的不太同。第二呢，我觉得是不同的，就是说，圣经的箴言强调神的教训跟原则是应用在我们整个人类的言行思想方面的。换言之说，不是局部性的啊。人家跟你讲经济学啊，你既然这样投资啊，就很聪明了。可是呢，你记得星期五的时候，那我们的请了那个的温医师来跟大家讲说啊，我们中国人就要去成功嘛，我们中国人都是要 work hard 嘛，就要 perfect 嘛。但是他说这些东西呢啊， 它会另外同时带来一些你意想不到负面的一些的影响，对吗？所以换句话说，很多的智慧都是局部性的，你把这方面做好并不等于说你的生命就是幸福美满，不一定的。你可能做了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同时会忽略了别的或放弃了别的，那这个就是一般，就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智慧，但是它也是属于一部分的智慧。但是呢，箴言的出发点强调什么呢？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那又来了，我说啊，基督教跟别的宗教最大的方面就是说我们一直讲关系啊，所以你跟谁谁谁关系搞不好，跟谁谁关系不好，其实就影射到你跟神的关系是搞不好，就是那么简单的。因为神就是一个有关系的神呢，三位一体本身就是一个关系。所以呢，别的宗教呢，就是你给他好处，他给你好处，你上了个香，他就祝福你，解决你的问题。但是上帝不来这一套，上帝说，你给千山万牛都没有用的，我要你们怎么实行公义啊等等。所以上帝要的 always 就是 relationship。所以呢，基督教讲 relationship。所以啊，箴言的出发点 is the same thing。他并不是说啊，你人生成功了，我给你的东西，你照着这样去做，哦，成功了。圣经讲的箴言里面脱不开人跟神的关系为我们处事为人的基础。Okay. 换句话说，我们敬拜神的生活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作息，甚至我们人生最终的幸福，就是那么简单。Okay. 它是全面性的，它是一个 foundation， 它不是像一个贴膏药，你要什么就喝什么，或肺的话就治肺，然后肾的话治肾，不是的，是整体的啊。所以这个它是不同。那还有呢，我要注意，就是说圣经的箴言书就是一般性的这个泛论啊，所以呢，它只是讲一些通例，它不强调一些特例。所以呢，为了他要那个意识能够深刻，他就用一种极端性的方法。你不是黑就是白啊，你不是错，你就是对，好像没有一个中间的 middle ground。OK， 所以有时候你发现他很大胆的讲一些 sweeping statements， generalization 啊，变成他没有办法涵盖样样不同的 cases， 没有。所以呢，他一讲好像是啊，就是这样了。那其实我们知道，有时候生活里面并不是这样，因为是有特殊的情形。但是呢，这个不是他的 interest， 他是主要讲那个后面的那个原则。OK， 并不是说啊，有例子，有个案 A， 然后呢个案 B 没有。所以呢，例外不在这个箴言范畴之内。那我们看一些的地方 ，OK，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13章25节。箴言的13章25节啊，一人吃得饱饱足，恶人呢肚腹缺粮。 OK， 好，15章6节很类似的，15章第6节这边说，一人家中多有财宝，恶人得利反受扰害啊。我们听了就觉得OK，反正做艺人的吃得饱又福又什么，家中有财宝，哒哒哒哒哒，我们知道耶稣就不是这样啦，那么他还不够义吗？他是最义的人了，但是他不是这个情况，约伯也不是这个样子啦。那时候你就是说，哦，圣经是假的，不对啊。但是你明白，就是说他不是给你一个 unconditional promises。Okay， 并不是那种没有附带条件的，就是这个应许，他只是讲的说，要记得哈，日光之上，因为生命里面不只有物质，生命还有灵性的需要，我们不只有今生，我们还有永生，对吧？你如果完全就是只有这个世界观的话，你永远只有半个圆圈的，你就觉得圣经很多地方都很冲突的。但是不是的，你要有上面那个日光之上的那个半圈，那你的人生看才是完整的一个圆圈。那所以呢，你要明白箴言的目的就是要给你一个 impact， 讲了之后又很狠的一句话，可是呢他并不是把所有的 exception 都包括在里面。好，那所以真正这个箴言主要的目的呢，其实从两节经文都可以看得出来了。那这两个经文呢是我们要去背的。那我们来看箴言第一章啊第七节。啊，箴言第一章第七节翻到之后呢，我们一同来把它啊背哈来念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啊，那我们再来看第九章第十节，很相似，稍微有点不同。九章第十节啊，翻到我们也是一同来念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这边一个提到知识，一个提到智慧。OK， 那知识跟智慧有什么分别呢？知识跟智慧有什么分别呢？知识当然是知道一些事情的事实 facts， 对吗？我们如果从事科学背景做研究的，整天就去翻到那个事实，你去法庭里面要有证据 ，OK， 事实。但是智慧是什么呢？智慧呢，就是把这些知识应用在生活上。我们发现今天的小孩子满了各样的知识，就是没有智慧，对吧？我们已经把他们学了够多东西了，但是最基本的东西他还是不会做。为什么呢？有时候更气，就是说该懂的不懂，不该懂的很懂，这个使你很担心，对吗？他什么东西随便上面去查，他马上就知道了。How to make a bomb， 你都不会啊。They probably know how to make a bomb， okay， or how to suicide， or something like that， 我把自己饿到瘦到不得了那种的情形都有。But they know all the facts， they don't have the wisdom。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人的问题。Okay， 那但是。这个证人不是要给你一大堆做人的知识，他是要给我们得智慧，而这个得智慧的途径是跟敬畏神有关系的。为什么呢？你就想想看，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一台电脑，无论你的电脑已经装到多少 gig 了，但是它有它一个 full capacity， 对吗？它有个限度，你那个 hard drive 只可以容纳那么多，那当然现在就是 extension， 你插一个就有个 portable hard drive。那但是呢，为什么今天要发明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internet，OK，World、okay? Wide Web， 就是因为你那么有限度的这个资料，但是如果你一接到这个 internet 里面呢，哇，你就无穷的智慧。就可以找到更多的资料。那神就是那样，每一个人你读了很多书就是只有那么厉害了，但是呢如果你接到神那里去，就好像你所有电脑接到有一个 WiFi， 哇，你马上觉得说你就很多东西你都知道。 That is what God plays a role、okay? 所以为什么是开端？开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第一步，OK， 有些翻译是 the beginning， 最一步，你不能够背这个乘数表，你永远没有办法能够算好你的。当然现在就用 calculator， 所以人越来越迟钝嘛。啊，在那边算了老半天，你今天有时候去沃尔玛，有时候气了老半天了，有时候就是做事那么慢，因为他不会算账。OK， 那你就知道说，很多时候是基本的，而且 that is prerequisite。那我们知道读书都有的，你不读的这一课，你没办法再读这一课。因为这个是必修科，对吗？所以呢他说你要有这个智慧，你要读箴言，因为神是那个 prerequisite， 他是第一步，你敬畏他是最要紧的。而且这个智慧这个字在箴言里面出现了125次、okay? 我们人生呢、啊，常常要做决定，你怎么知道你的决定是做对的呢？对吗？嫁错了人，走入错了行， 来错了美国，什么都最后回去看，哎呀 ，wrong decisions。OK， 你不够治疗吗？你够治疗了，你是受了治疗里面帮你做这个决定，但是你 guarantee 你的决定是对吗？See? 那个又回去又跟神扯上关系了，不是只有 information， 不是只有 facts， 对吗？所以人生最大的智慧呢，在于第一，认识神的真理；第二，遵行他的真理。那这个就是 true wisdom。你做到这两样的话，那 God will take care of you， 那你生命里面就一直可以走得下去。Your decision is going to be right。OK， 所以很重要哈，神人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我很喜欢有一个人，他讲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 ：“Education make us smart, but only God make us good。”你今天再给你的小孩学多少的东西，他顶多是 smart， but you have no guarantee they're going to be good. If they have to be good, they have to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God. You understand that?、Okay? 我们不是不看重 education， 我们老中最看重 education， but 你忽略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you want them to be good.And that only God can do, not education. 你现在送他在这个学校，他就越来越不 good。你看到现在我们什么的条案啊， vote 什么样的东西啊，你把你的孩子交给了这个社会的 education system, 你都放心了。Terrible! They will become worse. 以前傻呆呆还不会害那么多人。现在又懂那么多，然后又不好，那个再是很多人 ，right？ 所以为什么他们跟神的那个 spiritual 的关系 ，I have to emphasize again 很重要，因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相信有神，也相信神掌管一切的事情。好，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些像一种文化、文学grammar 背景的东西，那也是必须的。这样的话，你读箴言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去读啊？有时候我们发现呢，我们读诗篇或者在我们这个 home group 里面读经啊，有时候你没有摸到它是属于哪一类的那种文学格式呢，所以读的不对。每一次都是轮着一个人一个人来读，有时候呢，读了老半天还读不出什么来。因为呢，他的文学格式可能是两句两句的，所以你有读得流畅，读得明白，你就两句两句读，你懂我意思吗？不然的话，就好像永远的读到一半，然后下面的人接下去，然后他就在那边呢，口齿不伶俐，然后所以读了老半天，大家都读了，但是还是不知道大家读了什么。所以有时候你要懂他的格式哈。我们先来看这个文学格式，第一呢，就是大部分它是短的句子，而且都是两行。很工整的，就像我们的中国人呢，就是那个说对联这样感觉 ，OK， 很平衡的。他才用其中一种方式来表达意思。首先一个呢是 contrasting 对比，好对比。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三章十二节。For example， 十三章十二节。好。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好，这个是一句。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所以你看到前面啊，这负面的意思，后面是个正面的意思，所以是很工整的啊。如果未来人就怎么样，如果临到了又是怎么样？好，十五章二十九节。十五章二十九节，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祷告。OK， 好，恶人他远离，义人他接近，听我们祷告。所以这个是对比。所以一般如果看英文很简单了，英文通常有个 but。所以如果你看箴言，如果你是中英对照的圣经，你就看那种格式的，就有个 but。OK， 然后呢，另外一种呢是 comparing。比较了，不是敌对的，好，比较的。第十章二十六节，箴言的十章二十六节。 这句话我很喜欢，我们一起来念。懒惰人叫猜他的人如处倒牙，如烟熏目，看到了吗？说你找同工不要找个懒的，就自己害自己，对吗？啊，没事干的找东西来麻烦自己，你请他做事是帮倒忙啊，不但是没有做，还淹到自己的眼啊，就好像他酸到自己的牙，就自找麻烦。OK， 哈、啊，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一句话。OK， 常常做我自己的提醒，从来不找懒惰人做事。OK， 那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呢？比较啊，这样的人呢，就如同，所以呢，我们再看一节15章16-17 ，OK， 好啊，谁大声帮我们念？是的，所以不是吃什么菜就大家开心啊，就是有时候吃个很简单大家都开心，那一顿也特别的幸福，对吗？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性的一个东西。所以英文很多时候呢，这样的话 as also it is like it's better than 这种的字眼哈，如果在英文圣经里面出现，你就知道它是属于这一种的格式。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他故意啊给你卖个关子，他是要下面那一句才把上面那个意思来完成，这个叫做 complimenting。OK， 那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16章第3节，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然后下面说。你所谋的就必成立，交托耶和华那怎样呢？那你所谋的就必成立。17章第3节，下面一章，17章第3节，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所以那个金跟银不是他的重点，他的重点是后面那个神也是同样的来提炼我们的心。 OK， 所以呢这个呢是重要的，就是说你不能够只看前面一句啊，那其实它更精彩的是在后面，这个后面那句完成它那个意思 complimenting， 所以通常英文出现的时候就有这个 and 什么什么什么 and 什么什么，然后那个 and 就是你要去注意的啊。然后呢当中里面也有超过两行的，我就是说它大部分是很工整，就是两句话，但是呢有些是超过的。那我们来没有，我们先来看有一种叫平衡，对不起我忘了一个平衡呢，就是说 parallel 它是用两句的句子来诉说同一件事情。那这一部分呢特别出现在16章到20章那一大段呢，有很多这一方面格式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一段呢又是不同的作者。那特别我们来看16章18节啊，你看它哈，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OK， 然后呢我们也来看17章21节，生愚昧子的必致愁苦，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所以你发现他后面那个东西跟前面讲的意思是一样的。 OK， 所以说这个人啊，一个逆子怎么，就好像一个笨的人是他父亲怎么，那其实都是同样。 OK， 然后回去再讲，我就说当中里面有超过两句的，超过两句的话有时候甚至于是变成一种短诗。我们来看那个后面25章的这一个13节，忠信的使者叫猜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的时候有冰雪的凉气啊。所以这个是超过两句的哈。那我们来看27章的23啊，其实这个就是一种诗了，他这个是4节才把它讲完的。这边叫人家要勤劳啊，27章23节， 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情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因为枝台不能永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甘草割去，嫩草发现，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敛。羊羔之毛是为你做衣服，山羊是为你做田地的价值，并有母山奶吃够你吃，也够你的家眷吃，且够养你的病。意思就是说，要勤劳去照顾你的羊群，照顾你的土地，这些以后你就从它可以收效来养供你自己。那所以这个就是说，跟一般就是两句话解决的。啊，就是不同。好，所以这也是文字上面哈，就帮助你读的时候发现，有读的时候，如果你要带领查经，你叫分配人家怎么读，你也自己要先有个概念哈。好，那这一卷书的话呢，我们大致可以这样来帮大家来分。那首先呢，就是它的第一章的一到七节是引言，这个引言呢是我下一课整堂课都会讲这一部分的，因为是很重要，因为他告诉你说整个箴言究竟为什么写，它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它能够怎么帮助你，你能够读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好处，那所以太重要了，所以要花一堂的时间来讲这个。那所以呢，你看到第二部分呢，就是从第一章第八节一直到第九章，那这一部分呢，主要有一个很强烈的主题，他就告诉我们智慧的重要和价值，智慧的重要价值，甚至于他这个把这个智慧有一点点像那种呢拟人法的方式来讲，好像这个智慧是有一个人物叫做智慧。OK， 那我们知道哈，就像希腊常常很喜欢把这个智慧人物化，希腊的智慧就是 Sophia， right？ 所以你的孩子叫 Sophia， 就是因为聪明的意思哈。那智慧，那所以呢，这一段的话呢，是讲到说愚昧的人来比较一下智慧的人，那我们每一个小段呢，都以这个我儿啊、种植啊来做开头的。OK， 所以你发现那头几章一直到第九章都有这种，所以我们讲过了，可能是所罗门的老师给他的一些的教训。不过起码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什么呢？真理永远是从家中开始的。OK， 因为这十二个小段呢，都是父母给子女的训诲，但是今天我们把这个责任呢交了给 babysitter， 因为我们要上班。交了给 daycare， 交了给 after school program， 礼拜天交了给教会的那些老师，然后我们觉得说我付了很多钱给他补了那么多， they should be ok， no， they are not ok， it has to start from you， 没有人代替，因为你是他的父，你是他的母， who are you kidding？你付钱请人家代替你做了你应该做的事情，不会发生的。真理要他从家中里面看到、观察到、经历到、体会到，他才知道那个是真的，并不是老师塞了什么东西给他。我们记得那个讲员说吗？他小孩子最讨厌我们什么 ？Hypocrite， 假冒伪善。他为什么对宗教那么反感，对教会里面那么反感？因为他觉得不是真的。你不来他反而好受，你又来但是又不是这样做他受不了。他觉得我情愿相信我朋友，因为他对我真诚，你呢都是骗子，就是那么简单。所以这个真理很重要， OK， 但是真理 start from the family and home is the firstplace， 所以真的不要以为说你教来就 OK 了，不等于 OK 的，我们还有我们做父母的角色跟责任的。然后呢，这一段你可以知道了，因为是我儿啊，种子啊，所以特别是针对年轻人啊，所以年轻人呢要好好教他们读这一段。然后在这一段里面呢，他对这些年轻人强调几样东西。第一，你要谨守训诲。那什么谨守呢？就是远离恶行。OK， 啊，你跟小孩子说你要做什么时候，常常要告诉他什么不可以做。 你告诉他不可以做的时候，又给他一个可以做的，不然他没有一个办法知道从一个圈子跳到另外一个圈子。OK， 所以呢，他是说你敬畏谨守，谨守其中一个负面就是要远离，然后第二个很重要，他是说要远避淫行，因为年轻人特别在这一方面很难过的这一关啊。今天 targeting 啊那些东西都是要 sell 给那些年轻人，他无论是卖这个人的这种的清洗品啊、皮肤用品的，全部都是用那个性方面来去卖的。因为这些的人是又在好奇，又没有真正的这个婚姻关系里面，他在这个 relationship 里面是最受引诱的。所以你发现箴言里面提了很多关于这个淫乱 sexuality 啊这种的东西。OK， 那我讲过啊，八章第九章的话，他就是把这个智慧人物化。其实我们很清楚知道他是预表基督，因为如果我们参考哥林多前书哈，稍微翻到哥林多前书。好，这个东西是新约了哈，我们一跳都跳了一大段哈。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前书第一章二十四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四节。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当你找智慧的时候，你看到耶稣的做人生平。就一定有智慧，因为他就是那个智慧的典范。然后我们看三十节，同样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三十节，这边讲得很清楚，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啊，他是我们的智慧。所以你有基督，我们就有智慧啊。所以呢，把基督变成好像一个人物，其实是没有非常玄的。OK， 啊，因为他的确就是智慧的代表。那还有呢，就是所罗门的箴言，我们说这个占了他们最大的一个篇幅。但是所罗门的箴言呢，给他切分了两大段，头一段呢是从第十章一直到二十二章的十六节，啊，那里呢大概他们说包括了375句格言哈。那你要喜欢数字游戏的话，你可以去数哈。但是其实姐金家都花功夫给你做了这些事情出来了哈。好，然后非常直接的，那都是啊，不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哈。然后呢，另外一段呢，就是25到29章。我们说那一段呢是西西家的时代那些的学者把它收集的，但是也是所罗门的箴言。那一段的格式呢就不太同，那一段的格式比较短啊，那然后呢也没有什么连贯性，然后那个主题呢很多呢都是重复的 ，OK， 然后呢那一段论君王比较多。哈，比较多。那所以呢，我们也许会谈到不同的题目的时候，会从当中里面抽一些出来，你就可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两段有什么稍微不同哈。所以头一段啊，十到二十二章比较着重善恶的比较，那二十五到二十九章比较是处事行事的那些的言论哈。然后呢？还有一段呢，我们刚才提过，就有一批人哈，叫做智慧人的箴言。这一种的箴言都是劝世箴言啊，叫做杂技哈，杂七杂八的，这个讲两句，那个讲两句 ，OK。所以呢 ，do's and don'ts，OK，、okay? mostly don'ts。这是我们东方人教育小孩子的本领，不要吵。不许出去，不要走，不要，不要，我们最会这个都不用教的。但是呢 ，do's 是要学的，要学的。因为小孩子哈，你整天给他负面的 feed 的东西，他的情绪很恶劣的。我看到很多小孩子很不高兴。我不晓得是他特别不乖，父母常常训他，还是哪一个先哪个后，我不知道。啊，总是就是很一股不开心，好像整个世界都欠他的，他对整个世界都很负面，因为是我们告诉他的，整个世界都很负面的，就是什么都不要做就好了。Okay, yeah. 其实呢，要给他 do's， 因为他是一个比较。 那时候呢，我们知道啊，你叫小孩子不要玩这个剪刀，那你能够很安全从他手上拿到他的剪刀，你就给他一个使他更吸引的东西。那其实很多时候他小孩子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更深更崇高的一个目标，所以他这一种的东西就吸引了他了。所以但是有时候我们要给他们责任，你要投掷一些比较好的，所以 do's and don'ts 需要 balance 一下。然后呢，这一段杂记里面呢，最主要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呢，就不要去妒忌那些恶人。我们在生活里面有点不平衡了，我们发现那些恶人呢，好好的啊，这个人呢又欺负人，又怎么又奸诈又说谎，可是呢就是我这个人呢老老实实呢，就是到最后就可能要讨饭了哈。那所以就是这种感觉，那一股的，其实那一段就劝他你不要。因为呢，神有他的审判，神有他在这个人身上里面的这些的一个责罚。另外一个呢，就同时就说要怜悯。我说不要，他也要嘛哈，不要嫉妒那些的恶人的同时，要怜悯去爱周围需要的人，这个是要平衡的。OK， 所以我们以后讲到那个时候会多一点点哈。然后还有第三十章，特别是这个雅古尔的箴言。雅古尔的箴言 ,OK。那雅古尔的箴言很妙啊，你看他的话有点是好像回去读这个生物了哈，因为他是从神的创造，他从这个对大自然的一些的观察啊，看到那个蚂蚁做什么，动物做什么，然后他就延伸到这个社会人际关系的这种讨论。所以其实有时候啊，我们记得那个礼拜五的讲员不是说你要会讲故事吗？对吗？不要整天就很 boring， 就说你要小心开车啊，你不知道开车多危险啊。他那天你们走了之后，他就跟我讲，他有一次就跟那个小孩子，他小孩子学车，他说你知道吗，有一次那个在学翻车的经历，那小孩子就去听啊，听听听听，那个还好还是我姐夫开车的呢，整个车翻了，跑跑跑，他们感谢神的保守，没有事，其实带了这些青少年，那几个人合力的把这个车翻过来。你要把一个这样的事情讲的这样的话，他孩子永远都记得，哇，小子都冰天雪地不要乱开车，不要开了，不要了 所以他说你也会讲，所以他这边就用这个观察性的东西来讲，然后他特别喜欢玩这个数字游戏 ,OK, 你看他的格式啊，比如说我们翻到这个的第三十章啊，第三十章你看那个十五节，马黄有两个女儿，常说给呀、啊、给呀、啊，有三样不知足的，连不说够的共有四样。那为什么是你看呢，除了三样加了这个还有四样，其实呢意思就是说那个注意啊啊，他又进了一个高潮 ,OK, 你以为只有三样了，还有更差的在后面啊，就是这样。那其实呢小孩子就是需要你这样的做法，他就觉得对你的教训有兴趣了。然后呢还有31章都分开两段。头一段呢，一到九节呢，那我们说可能是八十八写给所罗门的，那个主要是劝那个利物伊勒王怎么秉公行义，因为你是王嘛，所以你要怎么样来管理治国。然后呢，第后半段其中第十到三十一节，就是很多的姐妹非常讨厌的一段，叫做是贤妇篇，就是说你要做 superwoman 啊，不可能，说他们都不读这一章的。这张都是只有男人读的哈。那这个呢其实他为什么从第十到三十一节呢，是因为他按照希伯来的22个字母，说他有22句。你看呢，你这个都会写的人才会写 ,A 什么什么什么 ,B 什么什么 ,C 什么都穿得出来的。所以以前的人很有学问呢，他用22个字母组成22句。OK, 当然我们知道有学者说他是以这个贤妇来比作教诲啊，比作教诲。好了，这个是讲了另一大段，那我就给大家几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来读箴言啊，才享受这一卷书。箴言其实呢他虽然中间读的时候零零散散的啊，样样都讲一点点，你好像没有一种连续性的感觉，你大部分都没有连贯性，然后有没有什么很清楚的分段哈等等。但是呢其实你把它想成是一串这个珍珠项链， 就是说他有一句很宝贝啊，他这句关于这方面很宝贝，他这句很宝贝，他你觉得说就好像一盘珍珠，但是呢你把它串，用主题串起来，你发现其实它是非常宝贝，可以挂在景象上的。OK， 所以呢，我建议不要一次读太多。OK， 抓了几句去那边揣摩思想，觉得诶，这个跟我现在现实有什么样一些的提醒。OK， 那一章一章的读不容易，但是呢 ，on topic。很容易，所以呢，为什么我就给你用讲工作、讲家庭、讲财富，哈，讲怎么交朋友、讲怎么管教儿女等等的，我就会用这一种的 topic 给你串联起来。然后你读的时候呢，要注意三方面的，首先是 literal 方面的，就说字义上我可以从他活的什么样的教训呢 ？OK， 第二部分呢是 experiential 的，就是我个人的体会。有时候每一个人的体会不同，所以你得到他的那个程度也不同。那第三方面呢是 spiritual 的，你从这个灵异里面去领悟啊，这句话让我引申到圣经什么其他的真理。所以呢说的简单的就逐少的读，仔细的思想，好好的把它背起来。 OK， 这个是我们读真言的一个方法。就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个 Peter Truck， Peter Truck 是 management expert， 你公司里面做任何那个 management 的都读他的书。 Peter Truck 讲了一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很有意思，我跟大家来。我们今天工作很讲究什么呢？efficiency， 对吗？但是呢，在我们工作上面也要讲叫 effectiveness。efficiency 是什么呢？效率。effectiveness。效果或者效用，我们中方人因为在我们的背景改朝换代，人又多，要出人头地，要出众，要什么竞争的社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那种的感觉把我们弄得我们非常讲究 efficiency， 能够跳级就跳级，对吧？能够不读就不读，你能够两年做了，为什么你要花五年呢？我们从小就灌输这个，然后我们把了这个不好的东西也给了我们的下一代，因为我们讲究这个效率。可是你知道这个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你要有效率，你就讲究什么事情？你要讲究效率的话，你就讲到我怎么去 do things right， 对吗？你要有效率的话， you want to do the things the right way，那就效率啦。啊，如果游泳呢，那个腿又踢得不对，手又不能够这样，那你游来游去都没有办法游得快。所以我们很讲究怎么样把事情做对。OK， 把事情做得对。但是 effectiveness 呢，是怎么样做对的事情。效率是Do things right. Effectiveness is when you do the right things. 啊，我做了一大堆，发现我小孩子一点都不 appreciate。有效率吗？有效用吗？没有效用。我觉得我这样的做了，这样的付出了，他应该是很好，应该很幸福，有吗？没有。Because you didn't do the right things. 但是今天我们就是讲究怎么把事情做对，不去研究我们要做什么才是对的事情，所以我们的人生就不幸福。 所以这个 tracker 讲了一个，就是说所有 management 要学的一个东西是 working on the right things is what makes your work effective、okay? 正确的做事跟做正确的事有不同，当你做正确的事的时候，才确保你的努力产生的人生最大的效果。你听得懂我讲的意思吗？箴言不是教你怎么 do things right， 箴言提醒你 do the right things， and that's what you need to teach yourself and your children。 我们低头来祷告。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仰望你，因为我们常常都知道希望能够很快的出人头地，我们都希望能够在这社会里面能够很快顶端啊，能够做得最好，但是这不证明我们生命幸福快乐美满和谐满意充实。求主让我们常常回到你面前来思考，究竟我很讲究怎么样最快进到大学，最快去到什么的时候，让我们常常都问我有没有做对事情，我是不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不然的话，主啊，人生好累哦，人生好像很多的零零散散的知识，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我们没有很多的智慧。愿主在这个学期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阅读研究，你给我们很深的提醒，祝福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真的能够产生人生最大的效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